大家早安哈，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学习圣所的三件东西。第一个就是一进到圣所里面，右边也就是北方北边有一个橙色饼的桌子啊，橙色饼的桌子，左边呢有一个金灯台，中间有一个金香坛。大概我们早上就来看这三样东西。那这三样东西都是在圣所里面，都是黄金去做的哈，黄金去做的。我们来看看这三样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好，首先呢，我们谈这个橙色饼的桌子。这张桌子啊，有两个名称。第一个名称呢，就是民数记四章七节说的橙色饼的桌子。所谓橙色，就是摆列，摆列。橙色饼桌就是在摆饼的一个桌子，放圣饼的这个桌子，所以叫做橙色饼。那因为这个饼啊，要经常摆在那边，到了安息日啊，就换上新的饼啊，所以因为常常摆在那边呢、啊。所以叫做陈设，也可以说是摆列、陈列啊，这个意思。啊，第二个名称啊，利未记二十四章六节说叫做金经的桌子，啊，所谓金经的桌子啊，就是因为这块桌子是皂荚木去做，可是外面呢都包上黄金，所以看上去啊就是黄金的，所以那边把它称为金经的桌子。是特别漂亮。我们已经说了好几次哈，外面的东西都是铜的，里面的东西啊，从圣所到至圣所都是黄金的哈，都是黄金啊，所以一进到圣所去啊，就金光闪闪啊，非常的漂亮。这个位置啊，位置就放在北边，刚我们说的进去的右边啊，先看到的右边就是桌子啊。材料就是皂荚木包黄金，皂荚木包黄金。第四哈，这个桌子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周围啊镶上金牙边，啊，我们先把这个灵异啊先谈一谈，然后我们再转过头来看这个金牙边的意思哈。这个橙色饼的桌子上面呢，主要就是要摆饼。饼啊，白饼。那么这个饼呢，以基督的立场来说，它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啊，它是我们生命的粮食。所以我们天天呢，能够领受主耶稣这个生命的粮。以我们来说，我们也要摆上饼啊，这个饼呢，就是我们的善行，我们的对神的好的表现。所以基督他是我们的生命粮，我们要天天领受。我们对神呢，应该有这种善行的表现，能够天天的把我们的善摆在神面前，而且不是一个，是十二个啊，就是常常有良善摆在神面前呢，供神呢喜悦，让神喜悦。那因为这个是生命粮，也代表我们的善行，所以桌子的四围有金牙边啊。比如说这是一张桌子啊，在旁边呢有一颗牙，一颗牙啊，一方面是装饰啊，一方面也有保护的作用啊。这一张桌子四面有金牙边，就是这里啊，有金牙边的这样子，这个四周都有，四围都有金牙边。那饼呢，就摆在这里，两行，一边六个啊，就是橙色饼的大概的陈列哈。那这个金牙边呢？这个圣所里面 有金牙边的器具有三个，有三个，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，还有一个是香坛，还有一个是约柜。这三样东西呀、都有金牙边。那金牙边呢，有保守的意思，保守。假若这个陈设饼是代表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粮，那这个金牙边呢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把主耶稣这个生命的粮食啊，好好的保守，不要让它丢了，不要让它倒下去了，啊，就是有保护的意思，保守的意思啊。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它持守住啊。好，现在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九节。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九节，要存清洁的良心，固守真道的奥秘。这里要我们用清洁的良心呢，来把真道的奥秘固守。所谓固守，就是金牙边，就把它保守住，把它保守住啊。再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，第一章十三节，你从我听的那些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在基督耶稣里用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。十四节，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。这里呀、要我们用信心爱心把神的善道啊，并且靠着圣灵把它牢牢地守着。这个牢牢地守着就是金牙边啊。所以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，他是真道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把这个生命的粮食啊，用信心用爱心无时无刻的把它牢牢地守住。因为有些人呢、已经把神的善道啊，主的道理啊，已经丢弃了啊，丢弃。因为丢弃啊，就如船破了一样。所以同样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啊，这个保罗曾经说过啊，说有徐比乃、亚历山大这两个人呢、已经被撒旦利用啊，然后把神的道理啊丢弃了，就好像船破了一样啊。所以固守真理的奥秘，用信心爱心圣灵把神的道守住，这个就是金牙边的意义。主耶稣他是我们的生命粮，他常常啊每天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，但是我们必须把它守住啊。有的、把神的道理啊守不住，因为守不住啊，很快啊就丢弃了。另外这个陈设饼哈，也代表我们的善行，我们的善行。那我们这些善行啊，也需要主耶稣的保守。所以金牙边呢，有耶稣保守我们的意思。一面是我们保守主耶稣的生命粮，一方面呢，就是靠主耶稣来保守我们的这些真道啦、善行啦、信心啦、爱心啦啊，因着主得到保守。所以如果主不是主的保守啊，其实人要离开神啊也是很容易哈、很快啊。所以这个是金牙边的意义哈、现在看第六哈、这个做的方法，这个饼做的方法是用细面一法十分之二，每一个饼啊是细面一法十分之二。这个一法十分之二差不多是一个人一天的饭量啊，细面就是面粉啊，每一个饼啊就是这么大，然后做十二个。这些饼啊要一个一个去烤，然后摆乳香在上面，这个才能够成为陈设饼的啊，摆在陈设饼桌子上的饼，就是要这样做啊。那这个细面哈、细面代表主耶稣，因为耶稣就是麦子啊。主耶稣说啊，一个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如果死了，就结出很多的子粒来。 而耶稣基督就是这一粒麦子。那面粉呢，就是从麦子去磨碎的，去磨成粉，才能够变成面粉。所以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生命粮啊，一样的，他要破碎自己，他要被压碎啊，他为我们牺牲，才能够由麦子变成面粉啊。所以主耶稣要成为我们的生命粮啊，他也必须经历一番的自我牺牲，破碎自己，才能够变成饼。然后他经过烤，就受尽各种的熬炼，各种的苦难啊，才能够摆列在神的面前，成为我们的生命粮。跟这个一样，我们信徒要成为陈设饼一样的，我们就是麦子啊。耶稣是麦子，我们也是麦子。那我们的这个麦子要成为面粉一样的，要消灭自我，达到这个融合的地步啊。就像主耶稣啊，这一粒麦子破碎了，变成面粉。我们既然是麦子，我们也要牺牲自己，牺牲个性，才能够融合在一起，成为一个细面，成为一个饼啊，这样子才能够摆在神的面前啊，摆在神的面前。主耶稣啊，他讲那一句话哈，很重要。我们看一下好了，约翰福音十二章，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，十二章二十四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这是主耶稣啊，就是指主耶稣。那我们呢？啊，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，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，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”这里主耶稣用舍己。耶稣是麦子，他落在地里死了，那就是舍己。那今天呢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也要学习舍己啊，下地。有人说啊，这个舍己的功课就是跟主的第一步啊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啊。那这个舍己啊，就如同主耶稣这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然后结出很多的子粒来。今天我们解释这个舍己，什么叫舍己？这应该有几个看法。一个是决意，决意，这个如果我们有看过天主教的那个神父修女啊，他们的生活规则啊，就是要先学这一课啊。天主教的修女啊，神父啊，要学舍己这一课。那舍己就是决意、决才、决色。决意啊，就是没有我的意思啊。这个没有我的意思哈，很不简单。他说，你这个人就好像一根拐杖，主人要用你就拿来用，不用你可以丢弃。你没有意见，他用你，你荣耀；他不用你，你也静静的，就是决意，没有我的意思。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，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曾经讲过一句话，说：“天父啊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，要按照你的意思。”啊，我的意思是不要钉十字架，求你把这个苦杯啊离开我。但是他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。这个是决意啊，主耶稣真的做到舍己的地步，所以他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粮。但是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啊，很难学啊，很难学。我们要学到说没有我的意思哈，很不简单啊。通常啊，我们在祷告哈，都是求神按照我的意思来成全啊。我要什么，主啊，你听我祷告，成全我。大概我们都是求神 按照我的意思了。啊，那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愿意这个苦杯离开我，但是你不要按照我的意思，要按照你的意思。所以他是决意的。嗯，所谓决才啊，就是像摩西一样看清埃及的钱财，就是以主为重，不是以财为重的。啊，决才就是你的财不是看重，而且呢不以他为神，而且是奉献给神的意思，这是决才的意思。啊，这不为自己积蓄的。啊，今天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啊，这是一个神职人员的基本条件啊，决才。啊，那决色呢？所以他们不结婚呢，啊，他们不结婚。啊，他们不结婚呢，啊，这个是决色的一个很彻底的做法。但是哈，这个是违背人性，因此啊，虽然不结婚呢，啊，但是很多淫乱的事却发生了啊，私生子啊也生出来了啊，所以虽然是绝色，但是绝不了。我们真正的绝色就是没有这种啊放纵情欲的念头啊，没有放纵情欲啊，这样子把个性都磨灭了哈，啊，就能够成为面粉了。所以要成为一个橙色饼呢，啊，不是那么简单。以主耶稣讲，他牺牲生命，他磨碎了；以我们来讲，先学这个舍己的工作。所谓舍己，就是没有我，一粒一粒，这个麦子已经打碎了，变成面粉，就是没有这个自我了。哦，这一刻啊是非常难学，但是主耶稣却说，跟从我的第一步就是从舍己开始，啊，这是面粉的由来哈。然后啊，要真正摆在神的面前成为陈设饼哦，最后一个就是要放上乳香。请看利未记24章，第7节说，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的饼上作为纪念，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。在利未记的前面五章里面谈到五祭，五祭就是燔祭、素祭、赎罪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五种。这当中啊，第二种叫做素祭。那素祭啊，有一件东西一定要放的，就是乳香啊。素祭一定要加上乳香。那么现在啊，这个在圣所里面，这个橙色饼的摆列，这橙色饼的制作，一样的要放上乳香。不放上乳香就不能成为橙色饼，所以乳香很重要。那乳香啊，乳香在圣经里面呢，哈，在这里面代表爱。啊，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。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。这里先谈凭爱心行事，然后谈基督爱我们，然后又说这是馨香的供物。所以乳香啊，在圣经里面经常啊把它比喻作爱，啊，比喻作爱。那换句话讲，我们要成为橙色饼哈，一定要加乳香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橙色饼，他是我们的生命粮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舍己，他爱我们，所以他就是我们的生命粮。那今天我们要摆在神面前的善行当中啊，一定要放乳香，就是所有的善行啊，离不开爱的，离不开爱。啊，所以所有的饼呢，啊，都要摆上乳香，一切能够摆在神面前的，就是爱，啊，爱很重要啊。再看哥林多前书16章，16章14节， 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。二十二节，再看22节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个人是可咒诅的，主必快来。哦，这个保罗说要凭爱心行事，然后又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爱主，这个人是可咒诅的，主耶稣就快来了。所以啊，在圣经里面呢，很多地方都强调这个爱啊，强调爱，所有的善行当中啊，应该是爱最可贵。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呢，那些魔幻的圣徒，那些值得我们思念的那些义行啊，大概都离不开爱啊，离不开爱啊。你看亚伯拉罕奉献独生子以撒，这也是爱啊。玛利亚打破香膏抹在主耶稣身上，还是爱啊。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也是爱。所以哈，所有最有价值的工作都是爱。所以才说陈设饼一定要放乳香，一定要加上爱的成分啊。那今天我们看这个教会里面呢，这些值得我们敬佩的人物啊，大概也离不开爱，离不开爱。我前几天呢，见证这个我们台中总会啊，有一个郭歪长老啊，郭回立门长老，这个人呢，很有爱心。他每安息日啊，他每安息日早上聚会的时候，就自己点名，点名啊，看看哪一个人没有来，哪一本没来，他记住了以后，中午啊，人家在吃饭啊休息，他赶快去访问的。会访问那个上午没有来的，他就问他，哎呀，你为什么上午没有来呢？他说我很忙啊，要洗衣服。说哎呀，洗衣服安息日聚会回来再洗还来得及的啊。啊，你为什么没有来？哦，我怎么忙怎么忙啊，安息日你这忙是干什么？就叫就叫。那下午我那些没有来的大概又来了啊。所以常常安息日下午是人最多啊，他是拐杖拿着一家一家去走。所以这个郭歪长老哈，人家想念他就想念他的爱，他这个访问也是因为爱哦，就是关怀嘛，关怀啊。那他的钱哈，差不多经常还是帮助那些穷人啊，所以他的儿子郭鼎顺长老啊，也学了他这个行善的这种啊，这种义行哈，常常去帮助人啊。那甚至那些清扫街道的，我们台中公园路啊，很多清扫街道的。当郭长老离世的时候啊，那些清扫的人啊都来送行啊，一大堆清扫的人，他们奇怪这个跟郭长老是什么交通，有什么高碑啊，有什么交际啊，怎么这些清洁工人都来了？他们说啊，因为这个郭长老很爱他们啊。我曾经听过一个另外一个长老说啊，郭长老哈，人家去向他借钱呢，没有空手而回的，绝对有。但是他借的时候啊，叫你写借据哦，叫你写借据啊，他不做担保，他不做保，他有一个信念，就是不做媒不做保，终身免烦恼。不做媒不做保，终身免烦恼。哎，有时候我们替人家做媒哦，也很担心呢，万一这一对夫妻搞得不好哈，啊，去到那边呢，真的很难过啊。好像这次看到唐淑雅，哎，我就很高兴了，夫妻两个人呢，哎，还好啊。不做媒不做保，终身免烦恼。那么，他说，既然向我借钱了，我一定要借给他，借给他，啊，叫他写这个借据哦。啊，借据写了以后，等到这个人回去了，教会的弟兄了啊，弟兄。他就把那个借据撕掉了，丢了，就忘记这一件事了。其实那个借的人不知道，他知道。借了以后，借据啊，他马上撕掉，就丢在纸碎桶。几年以后，如果他拿来还了，啊，算是捡到的了；不还了，不还我也忘记了。他是这样一个人的，所以啊，以前那些台中县，尤其台中县的那些原住民哦，很多接受他的那个爱心的照顾啊，非常多。所以我说郭长老所摆上的陈设饼呢，啊，真的是放上乳香，有乳香啊。我们要对神有所呈现，其实最大的还是爱啊。所以圣经才说啊，最大的诫命就是爱，爱神跟爱人。 而且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啊。所有这些啊值得纪念的这些圣徒啊，大概都离不开爱了 啊离不开爱。这只是陈设饼的最珍贵的地方啊。那陈设饼有十二个，表示丰丰富富，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，表示每个支派都有一个，也就是说我们人人啊，每个人都应该有所摆设，有所呈现，任何一个人都要向主有所奉献。这个是十二，因为十二个支派啊代表十二个啊，十二个代表十二个支派，每个支派都有，每个人呢、啊、都要对神有奉献啊。那么以主耶稣来讲呢，如果他是生命的粮食，有十二个，就是让我们的充充足足，每个支派都有，就是主的恩典够我用。刚刚我们唱的赞美诗啊，就是主耶稣的恩典够我用啊。请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二章，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，十二章第九节，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保罗啊，他为主做很多工作，可是他自己啊，有一根刺，有一根刺夹在身上，这是撒旦的差役啊攻击他。那么这一根刺啊到底是什么？很多说法啊，有人说他胃病，有人说他眼睛有病。那么眼睛有病的可能性很大，可能性很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哈、哦、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呢、啊、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啊，加拉太书的这个六章十一节啊，他对加拉太教会这样说了，他说，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、啊、为什么保罗写字要这么大？就是因为眼睛有病了、啊、所以写字不能写小小的啊。我们新加坡那个罗西拉长老啊，他写字也是很大，他近视差不多6000度，一个镜片啊厚厚的将近一寸，他很辛苦，他会写稿子，他写稿子都是歪斜斜歪斜斜的，很大很大，因为眼睛有了。所以保罗说，你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信呢、啊、这个字是这么的大，为什么要写那么大干什么？可能他自己眼睛有病了。还有哈、哦、这个第四章哈、哦、加拉太书第四章啊十三节，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病。当保罗传给加拉太教会的时候身体有病哦，什么病呢？看十五节，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？那时你们若能行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挽出来给我也多情愿了。这是我可以做见证的。保罗为什么要对加拉太会讲啊，说我第一次传福音去你们教会的时候我身体有病，然后又在十五节说，当时啊你们非常爱我，就是把眼睛挖出来给我你们都甘愿了啊。那是为什么不用什么来比喻？为什么要挖眼睛呢、啊？啊，如果真的是胃病啊，应该是说当时你们就是把自己的胃挖出来给我也愿意啊，应该是这样讲。那为什么用眼睛呢、啊？所以猜想哈、哦，可能是有眼睛有毛病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说，保罗因为这个身体有病，就是一根刺夹在身上，而且这个路加这个医生呢、啊，经常在身边。那么这根刺啊，他一直求主耶稣祷告三次。啊，保罗曾经叫瞎眼的看见哦。假如他的眼睛真的有病了、啊，他竟然自己眼睛的病治不好，所以啊，气喘。喘得不得了，他帮助人祷告有功效，自己的气喘就是没办法啊。原来就是一根刺夹在他身上啊，夹在他身上。我们的林先生长老也是，我们的传道的好多好几个是黑骨斑啊。以前呢、啊、以前都没有什么药可以吃，所以以前那个乡下来放药包啊，就是吃那个药包， 气喘了，赶快拿一个药包来吃啊。那以前那个乡下啊，乡下人不认识字啊，那个放药包的人呢、啊、很聪明的、啊，那个黑姑病啊，气喘病上面呢、啊、画一条虾，一只乌龟，就是黑姑了，哦，就拿那一包来吃，就是治黑姑病的哈、哦。啊，那简长老他说我晚上常常睡不着觉，躺着不是，坐着不是，他、啊、看到长老娘是这么好，会踢他一脚，踢他一脚的。长老娘以为是要喝茶什么，要做什么？没有啊，没有，你踢我干什么？有点嫉妒、啊。那自己帮助人祷告有功效，自己的气喘病就是没办法。啊，保罗也是一样啊，他曾经叫瞎眼的看见，竟然自己眼睛有麻痹，没办法。所以啊，为这个事，他求主耶稣求三次。刚刚我们念的圣经呢、啊，就说了，主耶稣啊，这个第八节说求三次，叫这个刺离开我。可是第九节，耶稣说：“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我的恩典够你用。什么时候软弱，我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我的能力来。”所以第十节啊。保罗说：“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，为可喜乐的。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什么时候我承认我软弱，什么时候主的恩典坐在我身上，显得更完全。哦、所以主耶稣常常借着软弱的器皿来完成他的大功，这更是奇妙了啊、哦，更是奇妙。”我说这个就是说主的恩典过我们用，这个是十二个饼摆在那边呢、啊，啊、哦，代表十二个支派都有耶稣的恩典过我们用啊。同时对我们来讲啊，我们要有完全的奉献啊。一方面就是说主的恩典过我用，那么现在如果你要奉献呢，你奉献十二个饼呢、啊，你就是完全的奉献啊，摆上去了，摆很多很多，多而又多，一而再，再而三。加上十二个，啊，丰丰富富的奉献啊，所以这个陈设饼呢啊，十二个有这个丰富的意思啊，然后摆在桌子上是两行，每行六个啊，哎呀，当作火祭，就是奉献的意思。每个安息日换上新饼。这个陈设饼是经常摆在那边，那么差不多你自己要看两天三天就拿下来，新饼放上去，然后祭司亚伦呢、啊，他的子孙在会幕的地方吃这些陈设饼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安息日一定要放新饼，这是律法的规定啊。利未记二十四章，再看一下二十四章的第八节。二十四章第八节，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，安息日不可以拿下来。哦，平常啊，祭司、利未人看到这个饼啊是差不多啊可以替换了，就拿下来，祭司、利未人的子孙去吃。但是安息日一定要拿上新饼，而且要整天放在那边，不能拿下来。这个是安息日，所以哈、哦，平常啊，这个陈设饼就要供奉在上面，但是安息日一定要放新的，每安息日都要放新的，然后旧的饼呢、啊，才拿下来给亚伦的子孙呢、啊，在圣处吃啊。从这里我们要想到一个真理，就是说，你有奉献就有享受，一方面摆上，一方面呢可以领受，摆上领受啊，所以。奉献接受，奉献接受啊！你看主耶稣啊，在行那个153条大鱼的神迹的时候，曾经对门徒说：“把刚才打的鱼啊，拿几条到我这里来。”啊，那么拿几条到主耶稣那边去干什么？主耶稣是烘给啊，烤给他们吃，不是耶稣吃掉。啊，你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，然后主耶稣摆在火上啊。就烤给他们吃，所以有奉献有享受，这是奉献的一个恩典哈。所以啊，不要以为哦，我们奉献的就好像通通拿出去了，其实啊还是得回来。 比如说啊，我们奉献在这个教会的事工啊，那教会圣工发展还不是我们享受恩典吗？这个是有给有受，是摆上新饼旧饼还是拿回来吃啊，有奉献有领受，这个就是啊陈设饼的一个功用啊。那么领受的人呢，是规定亚伦和他的子孙就是祭司，非祭司不能吃这个陈设饼啊。那么祭司用今天来讲啊，我们就是祭司啊，每个信徒都是祭司啊。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第五章，启示录五章第十节，五章第十节，这个第九节啊，说是主耶稣用他的血买了人来归给神。第十节，要叫他们成为国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啊，这里说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所买回来的人要成为祭司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祭司的国度啊。现在天主教啊还不能承认祭司的国度，他们认为神职人员才是祭司啊，这是跟我们不同的哦。他们是神职人员才是祭司啊，所以一切的这个有关祭司的工作信徒不能做。但是我们不是，现在是人人祭司啊，现在是祭司的国度，所以祭司的饼我们可以吃，祭司的工作我们也在做，所以用代祷的工作奉献的工作我们都在做，因为我们是祭司嘛啊，我们是属灵的祭司，这是我们跟他们的看法有一点不同啊。所以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啊，所摆列的这些饼呢、啊、最重要，一方面是预表主耶稣是生命的粮食，天天呢、啊、让我们能够得到享受啊，一方面就是鼓励我们呢、啊、天天都有摆列，我们每天呢、啊、都应该有奉献，如同陈设饼的桌子一样啊，蒙神的悦纳啊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了，我们休息一下哈，默祷。阿门。主耶稣就是金灯台，同时也预表教会。启示录第一章二十节说，教会就是金灯台，教会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应该发挥金灯台的功用，照亮这个世界。还有信徒也预表金灯台，因为主耶稣拯救我们，我们非常宝贵。那么拯救我们以后呢，我们要成为世界的光，世界的盐。所以金灯台啊，可以预表主耶稣，也预表教会，也可以预表信徒，用这三个角度来思想这个金灯台啊。构造，根据出埃及记二十五章那里的描述，金灯台是用一块金金锤出来的，就得一块，不是好几块去粘的，是用一块金金呢、啊、去锤出来一块，一块代表一个啊，教会只有一个，耶稣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。对我们来讲，一块就是同心合意，团结在一起，啊。那金金呢，就是宝贵的意思，荣耀的意思，尊贵的意思。锤出来呀、啊，就是千锤百炼。耶稣基督要成为世界的光，就是因为他是千锤百炼的，他是经得起考验的，所以他能够啊发出光来，能够显出他的美。我们今天要成为世界的光啊，也必须受很多的考验。练出来锤出来啊，熬练出来的啊。再来啊，像一棵杏树，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那边呢说金灯台像一棵杏树，所以大概我们在画金灯台的时候都是画杏树，都是这样画啊。你看那个圣经的地图也是一样啊，这个是油管，这里是油管，从这里啊挖出这个亮光啊。啊，这个金灯台也是以色列的国徽啊，所以我们到以色列国去了都会看到这个，就是它的国徽金灯台啊。它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哈、哦，这个很重要。像一棵杏树，说是远远的看啊，像一棵杏树，就是活的，是活的。是有生命的啊，是有生命的。 我们既然是世界的灯台，我们就是要有生命，要活泼的啊，才能够真正的成为金灯台。还有它有七个灯盏啊，在我们白板所画的这有七个灯盏，中间一个主干啊，那从那边呢添油啊，让这个七盏灯啊都能发光。那这个灯台哈，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，就是日落的时候，每天日落，祭司要去那边点灯，然后啊，到明天日出的时候，就去收拾灯，去熄灯，啊，因为白天呢阳光出来了，但是晚间呢日落的时候就开始点灯，啊，那早上呢不但要点灯，还要修理、经理的。收拾经理，然后去加油，这样整理，让它能够常常点着。所以这个灯台啊很重要啊。现在看第三段，就是点灯发光。首先呢，您可以照亮自己，因为金灯台本身就已经很漂亮了。假如不再把它点着啊，七盏灯都点着，这个灯台本身的漂亮啊就显出来。你不点灯啊，它自己的漂亮没有显出，点亮了显出自身的荣耀来。跟这个一样，如果我们每个人为主发光，不但能够照亮别人，也能照亮自己啊，让自己的美，让自己的好看都能够显出来。所以腓立比书二章说，我们要像明光照耀啊，来显出荣耀来，将生命的道表现出来啊。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啊，十五节十六节啊，告诉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然后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啊。这个就是点灯啊，可以照亮自己，同时啊可以照亮整个圣所。所以信徒如果每个人为主发光，不但可以照亮自己，而可以照亮教会，让整个教会啊得到荣耀了。所以哈，信徒如果有好行为啊，好像灯光照亮，那么整个教会就非常的荣耀主啊。参考一下哈，罗马书第一章，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，第一章第八节。第一，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，因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。保罗在赞美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说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。这个信德传遍天下，就是你们的光啊，照耀天下，照耀很多很多的地方。所以哈，大家如果都为主发光的话，我们这个教会啊，就能够为主发亮，就能够照亮天下，能够信德好像罗马教会一样，信德传遍天下啊。圣经记载有一个人叫提摩太，提摩太因为他的行为很好，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哈，圣经特别说哦，看使徒行传十六章，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一节第二节，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一节，保罗来到特比，又到路斯德，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，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，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。第二节，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多称赞他啊。提摩太这个人啊非常优秀，行为好，所以不但是他自己的教会啊路斯德赞美，连以哥念的信徒也赞美他啊，说一个年轻人啊，这个行为好，信心好，附近几个教会的人都认识他，都称赞他，所以后来啊就跟随保罗啊出来做这个学习传福音的工作，以后嘛就独当一面的啊去牧养教会宣传福音啊。所以对提摩太来讲，他是点亮自己又照亮圣所啊，非常难得啊。再回来啊，说这个 金灯台啊，要常常点着，不要熄灭啊，因为每个晚上要去点，从晚上到早晨，不要让它有黑夜啊，不要让它熄灭，要一直的点着。所谓晚上到早晨，就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，主耶稣还没有再临之前都是晚上，到主耶稣来了就是早晨了，因为晨星出现了嘛，哈。所以在这个黑暗的世界，我们要靠主啊，常常点灯啊，不要熄掉啊。再来要加油啊，27:20说要加油，加什么油呢？就是橄榄油啊，因为利未记里面特别有说是橄榄油，而且是轻的，轻的橄榄，不是浊的哈，不是浓的，是轻的橄榄油。因为犹太地啊出产橄榄嘛啊，所以很多橄榄油就用橄榄油来点啊，加油，加油啊，就是被圣灵充满嘛啊。马太福音25啊，主耶稣说啊，预备灯还要预备油，拿着灯不预备油，就是愚拙的童女啊，拿着灯又预备油，就是聪明的童女，预备油就是被圣灵充满。所以我们看这个金灯台啊，如果中间这个这个灯管呢、啊、没有油充满的话，那旁边就没有了，啊，它是从透过这个中间这一颗灯管呢 啊输送到那个七个灯盏呢、啊，所以加油很重要，加油就是被圣灵充满，我们要为主发光啊，绝对要被圣灵充满啊。好，再来27:21说到这个收拾金缕的，收拾金缕啊。27:21有说哈，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，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个灯，经理，所谓经理呀、啊，就是整理。怎么整理呢？啊，我们以前都点过灯嘛哈，油灯啊，那个油灯哈、啊，要点亮，首先就是一定要有油，然后这个灯蕾呀、啊。灯芯一定要拉高，如果黑黑脏脏的硬了一定要剪掉啊，黑的硬的脏的一定要把它剪掉，油又有了，灯芯又很干净，吸油就很快，然后一点就亮了。所以祭司啊，每天早上都要去整理这个灯蕾，因为昨天一个晚上已经点了，所以今天早上啊，要把那个灯芯哈、哦，脏的黑的把它剪掉。所以圣经里面记得有蜡剪蜡盘，就是叫祭司去整理灯用的。那我们要为主发光，除了被圣灵充满之外，就是自我检讨，看看我们这个内心呢、啊、有没有什么塞住啦，有没有硬掉了，这个就是灵修还神检讨，这样子才能够发光啊。诗篇77，我们请看一下诗篇77:6，77:6，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，扪心自问，我的心里也仔细省察。作者啊，亚萨，他说啊，我常常在夜间呢、啊、唱歌，我常常扪心自问。我经常啊，心里面仔细省察，这个就是经理的，啊，经理啊，扪心自问。我们说一日三省，那么这里说要扪心自问，每天每天都在扪心自问，我对得起神吗？我有没有犯罪呢？我的信心如何？我爱心又如何？心里啊，仔细省察，就如同这个祭司啊，有在整理这个灯一样的。啊，这样子灯啊才能够真正的来发亮来发光啊，这个是金灯台啊，是圣所唯一的啊晚上的亮光的来源。那我们呢要成为黑暗世界的灯台，如同主耶稣是世界的光一样啊，而把这个金灯台的荣耀工作发挥出来啊，才能够显出我们这个金灯台的尊贵来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第八，就是中间这个金香坛啊，金香坛香短。我们都知道香坛代表祷告，这是很明显的哈、啊。 好，首先看预表，是预表主耶稣中保的代祷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，他经常在代替我们做祷告。请看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，七章二十五节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就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啊，这里说主耶稣啊，他就是中保，他永远活着，他是祭司，所以啊，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祷告的。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中保，所以金香坛代表着基督中保的祷告。因为我这个香坛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，所以哈，香坛很重要，基督的代祷。同时啊，这个香坛又代表着信徒的祷告啊。在读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哈，这个我们在晚间呢讲启示录的时候已经有看过，启示录五章第八节说，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在羔羊的面前，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啊，这里说得很清楚，香就是众信徒的祷告。所以金香坛所预表的意思，一方面是代表耶稣他在中保的身份天天为我们代祷，一方面也告诉信徒，我们要每天每天献上我们的祷告，如同香啊呈到神的面前一样的啊。第二，这个构造哈，三十章的第二节说，这个香坛呢是四方的。所谓四方的，就是说我们要多方的为人祷告，多方的啊为万民祷告啊。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有这么一句话哈，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一节说，我劝你啊，第一要为万人祷告，恳求代祷祝谢；第二节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度日。这里叫我们要为万民祷告，这就是四方的意思。四方啊，就是为东西南北，就是为天下个人，为天下万民来祷告。所以我们这个祷告，我们烧香啊，不是单为一个人，也不是单为一种人，是为万民祷告。这是香坛是四方的这个含义，特别要为君王祷告，为国家祷告啊。所以每个信徒啊，住在哪个国家，就应该为那个国家的君王、领导者、一切在位的来祷告啊。那四角，这个香坛有四个角，这个四角角一般都代表能力，所以说祷告是充满着能力，带着能力啊。还有是皂荚木包金金，皂荚木是人性，金金是信心，就是我们这个软弱的人接着祷告就能够显出美好的信心来啊。位置，现在看回来哈，出埃及记三十章这个位置很奇妙啊。我们看三十章的第六节，出埃及记三十章第六节，这个出埃及记三十章啊，就是在谈这个香坛的道理哈。第一节哈，说你要用皂荚木造一个烧香的坛。第二节，这个坛要四方的，这个刚刚我们说过，长一肘，宽一肘，高二肘，坛的四角要与坛接连一块。第三节，要用金金把坛上面、坛周围、坛四角包起来，又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。现在看第六节哈，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，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，就是我与你相会的地方啊。这个是摆列的地方啊，摆列的地方。这个摆列的地方很奇妙哦，我。这个真理非常的奇妙。以前我们的长老之事哈，真的是有圣灵的感动啊，很奇妙。你看到，这个叫做幔子啊，幔子啊，这个叫幔子。 那香坛是在这里，他特别记载说香坛是在幔子的前面，对着施恩座，一个是幔子前面，然后是对着施恩座，这个幔子前，这是第一个幔子前，然后对着施恩座，对施恩座，这两个位置啊，我说这个两个位置很重要，所以它不是随便乱摆的。首先我们谈香坛是幔子前面，那么什么是幔子？幔子就是主耶稣的身体。好，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，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，第十章十九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二十节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火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这讲得很清楚哦，这个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当日啊，当日这个圣所跟至圣所就是这一块幔子隔开，所以幔子的意思叫隔开。那么这个幔子把圣所跟至圣所隔开，至圣所代表神的地方，圣所代表人的地方。那么至圣所跟圣所刚好有这个幔子隔开，就是神与人不能见面。那神与人不能见面怎么办呢？所以当耶稣基督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，气断绝了，魁灯啊头低下来，那个时候啊，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就裂成两开，裂成两半，那很奇妙。主耶稣断气的时候，幔子就裂开了。那幔子一裂开啊，这个一裂开，就表示说神与人见面了，通了，啊，通了。那怎么能通啊？就是接着耶稣基督这个幔子牺牲了，裂开了，所以神与人就通了。所以我们呢，接着耶稣基督的牺牲啊，我们今天才能够跪下来向神祷告。否则你凭什么向神祷告？就是凭着主耶稣的救恩呢、啊。所以我们每次祷告都说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为什么要奉主耶稣圣名？因为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嘛。所以这个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。那么现在说这个啊，这个金香坛是放在幔子前面。那刚刚我们说过幔子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我们祷告就是跪在主耶稣的前面的啊，这个意思这样的啊，在幔子前面，香坛摆在幔子前面，就是我们跪在主耶稣前面。每一次祷告，我们要知道你就是香坛，前面就是幔子，就是主耶稣。所以跪下来，耶稣在前面，要有这样的感觉了。因为是这样子哦，所以这个南洋啊，是这个外国我不知道哈、哦，台湾啊，几十年来这个结婚典礼哈、哦，有一个改变。记得四十年前哈、哦，三四十年前，结婚典礼的时候啊，新郎新妇，比如说这个传道人要按手祝福的传道就站在那边，然后新郎新妇就来跪下来，那替他这个证婚按手。后来就是发生一个毛病了，什么毛病呢？就是有那个新郎还是新娘子的那个爸爸妈妈还没有信耶稣，哦，看了很不爽，很不舒服啊，回去就骂，大骂啊，哎，我这个女儿哈、哦、要出嫁的时候，叫她向我的祖先呢行个礼，不要，哎，那竟然去跪传道，去教会跪传道，她都跪，为什么不跪我们的祖先呢？那么这个风声啊，一直传到我们的传道人耳朵，然后呢叫他总会啊，大家开会，为了要避，因为以前在证婚呢、啊，都是传道人先站好，新郎新妇来就跪下，然后就按手。以前呢、啊，后来啊，在这个圣职人员会议的时候，就说也有道理，所以就改变了。以后啊，现在这个证婚的时候是传道人跟新郎新妇一样跪下来，啊，一起跪下来，啊，三个人证婚的传道还有新郎新妇都跪下来，跪下来，这个传道人祷告了一下子之后才站起来祝福。现在这样改变了，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，已经经过几十年的改变才这样变的哟。以前是站好，你们来跪下。那现在是先跪下来哈，传道人一起跪下来，然后才站起来祝福， 这样就这种跪传道的感觉就没有了，啊，那就是因为这个了。其实哈，香坛是在幔子前面，在每一次祷告，我们是跪主耶稣，不是跪前面那个人的。如果把这个祷告是跪在幔子前的这个观念打进去了哈，我们就不会说是跪人了，要不然哈，每一次祷告大家都是跪传道，因为传道跪在最前面的。那最后那一排是跪前面那一排了，啊，前面那排又是跪前面这一排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我们是在幔子前面，不管你在哪里祷告，几百个人我不管，我就是在幔子前面，就是跪在主耶稣前面，这个才对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动作就是对着施恩座，所以幔子前还要对施恩座。施恩座是什么？问题是施恩座是什么？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哈，希伯来书第四章，第四章的十六节，第四章十六节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我要得连续蒙恩惠。做随时的帮助，施恩的宝座前。什么是施恩的宝座前呢？就是主耶稣，就是前面那个大祭司主耶稣。所以施恩的宝座是主耶稣哦，这个约柜就是主耶稣嘛。那你祷告是在幔子前面，跪在耶稣前面，对着施恩座是恳求主耶稣施恩点给我，是这样子。所以我在说那个印尼啊，印尼梭罗教会啊，梭罗为什么大家弟兄姊妹通通到前面来一直碰讲台？因为这个是施恩宝座，他们认为这个桌子叫做施恩宝座，所以一直碰一直碰啊。那第二排去碰第一排，希望这个施恩宝座的恩典呢一直流到大家碰来碰去啊，流来流去啊，大家都有份啊。其实他搞错了，这个是讲桌，这个是讲台。圣经说的施恩宝座是主耶稣，所以我们才告诉他那个梭罗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说如果你这里是这个是施恩宝座的话哈，以后你们来教会啊，你们在家都不必祷告了，因为你们的家没有施恩宝座啊，那你们在家祷告干什么啊？一定要来这里碰桌子啊？哎，他们想了想呢，有道理呀，所以就改了啊，就改施恩宝座就是主耶稣。所以我们跪在耶稣的面前恳求主耶稣施恩典给我，这个就是香坛啊所放的位置哈，很奇妙。好，再看这个三十章的第二节哈，出埃及记看回来，三十章的第二节，第二节，这个坛要四方的，长一肘，宽一肘，高二肘，很奇妙。你看到这个圣所哈，不管是饼桌，不管是灯台，都是一肘半，唯独香坛呢，高是二肘，没定。同样在圣所，这三样东西啊，桌子、灯台、丢管，一肘在一半，但是香坛呢，就是两肘，所以哈，让我们得到一个启示。因为圣所这三样东西都是服事，所有服事的工作里面，祷告最重要。你为主做很多工作，都是服事，但是所有的服事工作里面呢，香坛最高，就表示最重要、最有价值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，我不会煮饭呐，哦，我不会访问呐，我不会弹琴，我不会讲道啦。这些都是服事哦，但是你会祷告吧？如果你会祷告，那你帮助教会祷告，这就是最好的服事了。哦，所以这个香坛最高哦，在启示我们呢，所有的服事工作里面，不要忘记祷告，啊，为教会祷告，为自己祷告，这都是很重要的，是在服事工作当中啊，最值得重视的一点。好，现在开始看三十章。出埃及记三十章的第七节第八节，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， 每天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香，第八节，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个香，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。这里记载两个烧香的时间，就是早晨烧香还有黄昏烧香啊。这个我看大家应该很了解这个意思了啊。早晨要烧香，黄昏要烧香，就是早晨要祷告，晚上要祷告。我们弟兄姊妹应该保持一个两个最少嘛，这两个时间呢、啊、来祷告吧。早上，尤其是早上哈、哦，大家一定要抽时间呢、啊、来做祷告。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哈、哦，经常清晨呢、啊、一大早就去旷野，就去山上就要祷告。有一次啊，他已经做完祷告回来的门徒啊才起床，哎，主啊，你跑到哪里去？我们找你吃早餐呢、啊，都没有看到。耶稣说啊，我有我应该过的工作啊，他已经从山上回来了，从旷野回来了，门徒还在找他啊，就是主耶稣一大早啊就去祷告。所以哈、哦、虽然我们工作得很忙碌，但是不要忘记清晨的祷告，因为这是神最跟神呢最好的一个交通的时间啊，一个交往的时间。第二个就是黄昏，黄昏当然是指晚上了啊，不过现在我们这个一般哈、哦、灵恩会啦、学生灵恩会、讲习会啊，我们的黄昏的祷告都在4:30到5:00之间啊，这个是一般的哈、哦。当然了，个人的时间不同啊、哦，你或许这个时间最忙了，要接小朋友啦，要烧饭啦，啊，要做什么啦啊，你也可以利用晚上啊，都无所谓。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，早晨要祷告，晚上要祷告。那以前呢、啊，我们以前的教会大概都有早祷会啊，以前的教会早祷会都很兴旺的啊，几二三十个人，四十多个人参加，尤其是开灵恩会哈、哦，早晨祷告会啊都坐满满的、啊，所以我记得那个杨长老跟简长老两个人的，经常在争要早上主持祷告，啊、比如说早晨你主领啊，上午你主领啊，我来早晨好了。因为早晨大家有精神啊，人又那么多啊、哦，祷告起来非常热切啊、哦。那么现在这个有早祷会的地方已经不多了，啊，就是台湾也是一样啊，有早祷会的地方就是个位数了，7、8个、10个，都是老人家了，老人家早睡早起嘛，啊、哦，年轻人啊都爬不起来啊，可以说是很少。那我这个全世界这样看哈、哦，全世界最早的早祷会就是英国。我们的三地教会、原住民教会早祷会，我们在三地区曾经参加4:30的早祷会，4:30。韩国5:00，我们去韩国，外面是下雪哦，5:00通通来到教会祷告。老师说哦，那个很难呢，那个5:00呢、啊，刚好最好睡的时候，被窝里面又最温暖。那就好了啊，因为他们回去，我们也可以再睡一睡啊。那到三地，我参加最早的是4:30，那他们早祷会以后，就他上山去工作了，所以4:30，我们还是要跟他一样啊，起来祷告啊。祷告以后，你要睡再睡嘛。通常我都不睡了啦，就自己做早课嘛。但是全世界最早的早祷会在英国，凌晨1:00，我第一次去了，真的被他吓坏了。啊、他说啊，陈长老，你吃过晚餐以后赶快睡觉哈、啊，12:00吃宵夜。我说不必啦，睡觉了吃什么宵夜？他说不是，要去教会聚会。我说聚会什么？他说1:00要聚会了。我说9:00就可以聚会了，1:00干什么？他说哎呀，反正就是1:00的。真的到12:00了，把我吵醒了，就吃一碗面了，然后就去了。我以为是。什么节目？为什么1:00？一到教会真的满满的，整个会堂坐满满的。我吓了一跳，我说：“哎呦，这个 不准备不行哦。”哎，后来啊，我在问他为什么会用这个1:00，他说：“因为这样子啦，因为我们都是做餐馆的生意啊，外卖店，那做到晚上12:00呢打烊，晚上12:00打烊，那我们就把这个餐馆的整理啊。”然后每个人呢、啊、就把干净的衣服一放哈啊，然后车子一开，通通到教会去了。到教会去已经将近1:00， 从一点钟就开始聚会到两点，啊，就是这样子哦，哎，然后啊，两点以后大家回去睡觉，啊，然后睡到八点、九点、十点呢，啊，反正日正当中啊才起床啊，是这样子的，所以他们是早上一点，啊，早上一点，所以我跟他讲啊，你们英国啊是全世界早祷会最早的，一点。可是到了灵恩会的时候又奇怪了，英国啊在灵恩布大会的时候早祷会是早上十点半，啊，他们没有一点了，早上十点半。我说十点半已经快到中午了，还什么早祷会？他说哎，我们刚起床哎，我们刚起床啊，我们还没吃早餐呢，我们准备早祷会完了才吃早餐呢。说的也是啊，所以我说最早的早祷会在英国啊，最晚的早祷会还是在英国。他们是生活习惯不同了哈，所以大概早祷会大家都很看重。我看一个虔诚的信徒哦，都不忽略早祷，不会忽略早上的祷告了。尤其以前呢，我们有一些真的很虔诚的弟兄姐妹，还有这些长老之士哈，早祷真的很看重，在韩国很特别。韩国那些姐妹哦，我看他们早祷来教会祷告啊，他们说那个垫子哈，一跪下去，他们又是跪坐的，跪坐，啊，跪下去啊，因为差不多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啊，所以虽然没有什么什么热气啊，什么那个倒是暖暖的，啊，所以可以，他祷告完了，你去接一接啊，不错，那个地方还暖暖的，因为天气很冷嘛，啊，他祷告很久，啊，所以这个第五点，这个烧香的时间呢，啊，就告诉我们早祷晚祷。另外他有一句话说，世世代代常烧的香，第八节，这个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就是不住的祷告了，不住的祷告。我们当然要看重早祷，也要看重晚祷会，但是不住的祷告也是很重要啊。所谓不住的祷告，就是随时随地你有时间你有空你就可以祷告了，这是时间方面。另外哈，这个第三节啊，有一句话，三十三第三节，最后一句，又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。刚刚我有说过哈，有金牙边的器具有三个，一个是陈设饼桌，一个是金香坛，还有一个就是约柜。那么这个陈设饼的桌子的金牙边，就是保守生命之道。保守你的善行。那么祷告这个金香坛的金牙边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表示主耶稣代祷来保守我们，他用祷告来保守我们啊。你看有一次啊，这个彼得哈，彼得啊，主耶稣对他讲哈，这个路加福音的22章。路加福音的22章啊，主耶稣曾经对彼得说过，31节说，主说彼得彼得，西门西门，撒旦要得着你们，好塞你们像塞麦子。32节，但我已经为你祷告，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主耶稣警告彼得，撒旦要得着你，但是我已经替你祷告了，所以主耶稣为彼得祷告就是有金牙边。所以耶稣借着祷告来保守我们，这就是金牙边保守。其实彼得很刚强啊，但是主耶稣爱彼得，还是常常为他祷告啊，这个就是保守嘛。那同时以我们来讲啊，我们也应该有金牙边，就是借着祷告保守自己，借着祷告保守自己啊。犹大书20节啊，看一下犹大书20节。20节启示录前面啊，犹大书20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面祷告，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。在圣灵里面祷告，然后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。所以哈，以我们来讲啊，我们也是借着祷告保守自己。耶稣基督用祷告保守我们，那我们呢用祷告保守自己。所以祷告是保守自己在神爱中的一个 重要的方法啊。啊，现在看回来，出埃及记三十章，因为这个三十章啊，都是在记载相谈的问题哈，所以很多相谈的道理啊，都是根据三十章的啊。在所有的器具当中啊，这个相谈的道理讲的最多啊。出埃及记三十章第九节，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啊，这一句，在香坛上面不要奉上异样的香，异样就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。我们都知道哦，这个香啊，香啊怎么来的？根据这个三十四节哈，出埃及记三十章三十四节，这里有谈到香的制造的过程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取馨香的香料，就是拿他弗、斯洗列、洗利比拿，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。三十五节，你要用这些加上盐，按照做香的方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，这个就是正统的香了啊，正统的香。可是有些人呢，却在香坛上献上异样的香，就是没有按照这个材料，没有按照这个方法来做香的那种香啊，不要放在香坛上面，异样的香啊。当然了，我们说祷告都很重要，祷告都很好，但是异样的香就不好了，不一样的祷告。那我们想想看呢，什么是我们的异样的香？很多了哈，像假冒为善、法利赛人呐。这个法利赛人哦，他们喜欢祷告，可是他们喜欢站在这个会堂门口，喜欢站在十字路口，然后站着啊，啊，举起手来，大声的祷告啊，神啊，我感谢你啊，怎么怎么的，一直祷告，从早上祷告到中午，过来过去的人说，哎呀，那个人好虔诚哦，从早上八点的祷告，现在十二点了都没有停止哎。耶稣说啊，他已经得到他的赏赐了，这是假冒为善。祷告啊，故意叫别人看到，这个就是异样的香。嗯，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哈，我们这个祷告虽然是好，但是不是要祷告给人看的啊，不是说人家看了我就祷告，没有人看就不必祷告，反正没有人看嘛，哦，那你是祷告给人看的，这个就是假冒为善，异样的香。另外一种啊，另外一种异样的香哈，就是妄求，随便祷告，乱祷告啊！请看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，雅各书四章第三节，第三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这里有一种祷告叫做妄求。妄就是随便乱来，为什么你们祷告得不着？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所以这种祷告啊，就是异样的香。什么是妄求啊？比如说你去买彩券啊，买彩券，哦，我买了好几张，然后拿到会堂来啊，这个拼命祷告，主耶稣啊，如果你让我中奖哦，我们一个人一半呢，啊，不是十分之一哦，我要奉献一半呢。哦，很虔诚啊，很爱主，哇，拼命祷告啊，因为一中彩券呢，就好几亿美金呢，这大家都敢了，就是这种祷告哈，中了彩券，耶稣一半，我一半，好像很大方，其实啊，这是妄求，不可以啊，不可以。另外有一种，这个异样的香啊，就是没有爱心。没有爱心的祷告，请看路加第九章，这个圣经里面都有哈。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四节，第九章的五十四节，他的门徒雅各、约翰看见了，就说：“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”五十五节。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，你们的心如何？你们不知道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。说着就往别处村庄去了。有一次， 主耶稣跟门徒啊面向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，刚好啊吃午餐时间。犹太人呢、啊、都有接待客人的好习惯，尤其在吃午餐的时候、啊、最起码领他们进去歇歇啊，洗洗脚，然后吃吃饼，这是最起码的。可是撒玛利亚人看耶稣跟门徒 啊这些是犹太人呐、啊，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不来往嘛，所以连不闻不问呐、啊，也不问安，也不请他们歇下来，也不拿杯水给他们喝，都没有。哦，那个时候雅各、约翰呐、啊，甚至记得雅各跟约翰这两个是雷子嘛，雷柱哦，性格小麦，所以脾气最差的哦，雷子。这两个呢，真的受不了，说主啊，你要不要啊，像以利亚这样子哈、哦？从天上降火把他们烧死，他们太没有爱心了。耶稣说啊，你们的心如何啊？人子来到世界不是要毁灭人，是要拯救人、啊、人家不请你吃一顿午餐啊，不请你吃午餐，你就这么生气，还要用火烧死他们，难道你们这个爱心就是这个样子啊？所以雅各、约翰向耶稣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像以利亚一样从天降火把他们烧灭。这个祷告主耶稣不听，因为这是异样的香，要毁灭人的，要咒诅人的、哦、所以跟这个一样啊，你不能说啊，我的先生对我很不好啊，常常打我，主耶稣啊，你让他车祸死掉好了、哦、这个是这种祷告啊，就是没有爱心啊，没有爱心啊、哦、让他怎么样、这个就是异样的香，失去爱心的祷告啊、哦、这种香啊不要放在香坛上的啊，所以，摩西啊，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才说，在这个坛上不要奉上异样的香，哎，还有我们最后看这个37章出埃及记37章你们不可按这个调和的方法为自己做香，要以这香为圣，归耶和华。38节。凡做香跟这个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，这个人要从民中剪除，为自己做香啊，为自己。这个哈、哦、也要很小心哈、哦。神说不要按这个调和的方法做香，然后自己闻香味，因为哈、哦，因为如果按照34节、35节这五种原料去做香啊，是非常高级的、啊。清净圣洁，所以神呢、啊、就是怕人呢、啊，用这个方法，用这个原料，然后去制香，然后去闻呢、啊，去闻香味，啊，品汤，啊，如果按照现在外邦人在拜拜烧香的那种香啊，谁要闻？很难闻呐、啊，那个比邦安香较惨的，比闻香更难闻呐、啊。绝对没有人要去闻，可是这个圣经所做的这些原料去做的香哦，很高级。所以神说不可以自己去做香来闻呐、啊，闻香味不可以。那以前的香啊，不像现在，现在是一根一根哈、啊，一支一支这样拜拜。以前的香是粉末，啊，抓一把放在香炉，然后点着，不同嘛，啊、哦，主要的就是说你不要为自己呀、啊、做香。也不要自己闻香味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的祷告啊，不是单为自己，也不是单要夸耀自己，啊。主耶稣说啊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内室，关上门，祷告暗中的父。还有，路加福音18章记载两个人在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呢，站着自言自语说：“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，我所得的都奉献1/10，我不像旁边这个人呢、啊，勒索不义奸淫。”哇，他唯恐主耶稣不知道他一个礼拜进食2次，他唯恐主耶稣也不知道他奉献1/10，所以把他的成绩啊，通通拿出来向耶稣报告。可是旁边那个税吏呢，他低下头垂着胸：“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”那这个两个人呢、啊，一样在祷告，神悦纳这个税吏的祷告，不接受法利赛人的祷告，因为他都是在夸耀自己，闻自己的香味，啊，闻自己的香味。所以我们这个祷告哈、啊，不是闻香味的，就是不是要让人赞美的。嗯，以前有一个信徒啊，这是真的哦， 他跟教会那个传道在比赛祷告，他天天都来教会祷告，他是在传道人大概是六点半七点在做祷告，就来跟他祷告，他先祷告，然后传道就来了。祷告这个传道祷告结束了，他还不结束，然后去夸耀，我祷告比传道久啊。久干什么啊？你祷告比传道时间久有什么用？这样就能得救吗？哎，他传道才祷告三十分，我祷告四十分呢，他四十分我就五十分呢，反正我赢过他就对了。哎，为自己做香啊不好啊，所以烧香祷告是为自己的需要，自己的软弱，不是我要这个祷告来夸耀，借着祷告来啊，向人呐、啊，向神呐、啊，来说啊，我很有益啊，我很不错，我很虔诚，这是不对的啊，这是不对。啊，最后哈、啊，我们看这个《利未记》第十章第一节啊，这个反火这个问题吧，十章第一节啊，这个一定要讲啊。第十章的第一节，亚伦的儿子拿达、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，上上火，加上香，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，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他的，所以啊，神就降火把他烧死了。燔火，哦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个香坛的火不要献上燔火，燔火就是普通火。我们都知道哦，香坛点香的时候，那个火啊是从祭坛这里嘛，从祭坛这里引进去，这个就是天火，就是圣火，这样才可以的。所以每一次烧香啊，那个火种啊会见哈、哦，火种不是从你家里。祭司立位人呢、啊，在这个外院的地方啊，有他的家，烧饭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啊，他们有在烧饭呢、啊，做饼呢、啊。从这个地方引进去就是燔火，就是燔火，普通火。但是祭坛上的火是圣火，所以烧香啊，一定要从这里引火进去。当时啊，就亚伦这两个孩子哈、啊，他们家住在隔壁嘛。看到很高兴了、啊，就赶快要上香了、啊。结果呢，就从家里面这个烧做饼的地方啊，点火就上香了。马上啊，神把他责备了，当场啊死了两个人。啊，亚伦很伤心，但是又不能哭。为什么他们死掉呢？因为献上燔火，献上燔火。而祭坛的火哪里来？祭坛的火从天上来的。所以你看这个利未记第一次在献祭的时候。当祭物摆在上面呢，神亲自从天降火下来，不是人起火，是第一次，好像以利亚先知的时代降下火把这些祭物烧了。所以以后这个祭坛的火要保持着，然后由这里引进去就是圣火。烧香了不可以由这个地方引进火，所以这个就是燔火跟圣火天火的一个分别。那么这个防火就是从自己的家里，从自己的意识带进去的。所以我们这个祷告虽然是很好没有错，但是如果你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识，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这个这种冲动啊，不是感动，是冲动，而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这个不可以。我们所有的祷告都是由神而来，因着神，因着要向神感恩，向神祈求，向神颂赞，有这个很高尚的目的来祷告，这样才蒙悦纳的啊！千万千万不要从自己的家里啊带个火、啊、就开始点了、啊、凭自己的私意，凭自己的情欲血气啊来祷告，这种祷告啊不蒙悦纳。也一点像刚刚我们说的，是为自己做香的意思啊。啊，这个是有关这个香，香坛的大概的意思啊。主要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祷告啊，祷告的意义。好了啊，我们今天呢就到此，告一段落。那下一次啊就是礼拜一了，礼拜一早上哈。